今天时间稍微会长一点，所以大家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着哈，不用太紧张啊。我知道有些时候坐太紧张的话，腰椎会累的哈。大家找一个稍微舒服点的姿势哈。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感谢你，主，因为你让我们教会今年有重寻主恩这个主题，这是你一直带领你的子民所做的，因为你的慈爱。并不断绝，因为你为你的名后悔，并没有按我们的恶来待我们，乃是把我们的一生都放在你的恩典和慈爱当中。所以主，当我们来重新寻找你的恩典，重新从我们的恶行中转离的时候，愿你给予我们这样的一个悔改和力量，让我们的生命逐渐成圣，成为你自己合用的器皿。愿你带领下面分享的时间，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心受教。我们这样一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门。从这周开始，我们就会开始讲那个教会今年的主题经文啊，教会的主题经文讲解啊。今年教会主题叫做重寻主恩，那我们会通过三本旧约的书卷啊，就是士师记、路德记和以斯帖记来跟大家分享所谓重寻主恩这个主题的含义是什么意思。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从士师记这本书开始讲。那在这本书开始讲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赋诗一首好不好？那这首诗是这样的：移民犹未定迦南，异俗却进城罗网。胡尘应云凭主怒，世事呕心未悔忏。四境干戈空余恨，人心不古岂有亡。但使神曲觅知音，不教胡歌响祭坛。那没有什么文采，只是帮助大家去记忆，就是整个士师记的主题和结构究竟是怎么样的。这本书的名字大家可能经常听说，士师记嘛，里面也有一些故事耳熟能详，对不对？但这本书整体究竟在讲什么，可能大家印象不会太深。我想原因会有两个。那第一个呢，就是其实士师这段时间呢，这段时间的历史我们不那么熟悉。他大概士师秉政在以色列人中间有300多年的时间，是从公元前14世纪中后期到公元前1050年扫罗王，就是当王开始结束。但这一段历史时期呢，其实是一段夹在中间的时期因为它既没有之前摩西约书亚那样，就是有一个特别角色鲜明的属灵领袖在带领以色列人，他又不像后面的君王时期有什么大卫、所罗门这些耳熟能详的这些国王，是不是？因为那些国王我们就知道那个君主制度跟我们熟悉的社会制度已经很类似了，对不对？但这两者中间的这个士师时期呢，它好像一个过渡时期，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么一种感觉。所以我们会对这段时期里面的以色列人他的社会和生活形态的印象很模糊。那么呢，这就会催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士师他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知道其实士师这个词它只是一个中文翻译，它是用了就是周礼这本书里面的一个古代官职的一个中文翻译那这个翻译在周礼这本书里面原来是指当时社会的一个司法人员。但圣经中的士师呢，那首先它的原文叫做就是 Shaftain，英文翻译叫做 judges 大家听上去也像也叫法官呢对不对？ judges 法官，对不对？可大家去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士师他是不是法官呢？ 其实他很多时候他不是在审案的，他是在干什么？他是在打仗，对不对？他是一个民族的领袖，而不是一个司法人员，对不对？所以说士师他究竟是怎么一群人，他为什么会被叫做 judges， 他们要判断一些什么。那我们今天其实主要要搞清楚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士师他的身份啊是什么。那要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关键的钥匙在哪里呢？其实是士师记这整本书的开头啊，其实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那士师记的前两章都是这本书的介绍部分，我们只需要注意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两次提到约书亚的死。那这就很有意思了，对不对啊？约书亚死 不就死了吗？干嘛要讲两次啊？嫌约书亚死得不够吗？那之所以他一开始提到了两次约书亚的死，是因为其实他的死带来了两种影响。那我们先来看看屏幕哈。那第一次在这本书提到约书亚的死是在第一章的一到二节。那大家看看这里讲，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就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那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出的是，约书亚的死的第一个影响是什么呢？是关于以色列人攻取迦南地这个问题。大家记不记得当初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攻击迦南地啊？是神太偏爱以色列人，所以允许他们发动侵略战争吗？不是。在申命记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介绍，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们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是因为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是因为什么？他们的恶。神之所以将迦南地给以色列人，是因为迦南在他们的偶像崇拜之中有非常多的邪恶的元素，很黄很暴力，我在这里我就不多讲，大家回去看圣经。所以神借着摩西对这些以色列人，特别是对约书亚讲说，你们不可姑息这个地方的居民，必须把他们都赶出去。那么约书亚在世的时候，整个过程进展是什么？非常顺利的。但约书亚总有老去的一天呢，对不对？那他死了之后情况怎么样呢？大家看到约书亚死了之后，神就派他的使者来对以色列人说，他就质问以色列人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听从我的话，你们为什么还跟他们立约呢？等等啊，我们可以看出刚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愿意打仗的，愿意跟着约书亚去征战的，但到了后面他们就发现啊，我可以守住我的一亩三分地啊，我可以安居乐业了，我就不愿意打仗了，以至于他们没有把迦南人都赶出去。那所以这是约书亚死了之后的第一个影响，大家记得这是第一个影响，就是以色列人没有继续他的使命，没有赶出全部迦南人，甚至跟他们立约。第二个影响记载在第二章这里，那大家看看第二章这里又讲到约书亚的死了，这一讲说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死，正110岁就死了。第二次讲到他死，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啊，朱巴利就是各种主、各种偶像、各种神像的意思啊。那所以这个影响，第二种影响是跟什么？ 以色列人的信仰有关，就是约书亚死后，他们不仅没有继续打仗，没有继续约书亚的使命赶出迦南人，甚至呢他们还开始学习迦南人的习俗，去敬拜他们的偶像啊。你要知道这个可是以前什么神审判迦南人的原因所在，对不对？所以说移民犹未定迦南，异俗却进城罗网啊，就是这么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如果我们只需要明白了约书亚的死的这两点影响，我们就比较能够明白说神设立士师是要干什么的。其实士师的职责就是要去弥补约书亚死的两种影响。那大家看看，哎，是在这里啊，大家去看看，他这里讲说耶和华兴起士师啊，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啊抢夺他们人的手，但他们却不听从士师啊，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啊，速速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那他看到这里讲啊，士师要做的事情就是两个层面，在可见的世界之中，他们要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是不是要把迦南人赶出来。在不可见的心灵世界里面，士师的工作的另外一个层面是什么？要以色列人悔改，离开敬拜迦南的偶像，重新记起他们跟神的约定。那所以我们要留意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不要看到说哇，士师每一个都非常勇猛啊，各个武艺高超啊，帮助以色列人安居乐业。他们更重要的一个呼召是在看不见的心灵层面，是要以色列人离开偶像啊，包括今天也是。其实很有意思，我有些时候跟我的朋友讲起说啊，我做什么工作，我是教会的牧者，他们就觉得啊，你是不是帮人去搞什么婚丧嫁娶的业务的等等。我就说当然那些我会涉及哈，但牧者更重要的工作是在不可见的心灵层面里面，什么去除掉人灵里面的偶像，以至于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所以非常有意思啊，到今天也是这两种层面的工作，对不对？那我们得问一个问题了，整本士师记里面士师的工作成不成功？总体来说是不成功的。为什么不成功？到了整本书的结尾里面，你会发现偶像崇拜已经在以色列人之中习以为常，而且更要命的是，你会看到在最后的故事里面，迦南的那些民族都不用来打他们，他们就什么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啊，四境干戈，空余恨嘛，对不对？那么具体来讲呢，在这300多年里面，其实是有的士师做得比较好，有的士师做得比较差。所以我们会看到哈，士师记里面很有意思，他对有些士师介绍得很详细啊，因为他们顺服神，他们承载了很多神的作为。但有一些士师呢，他只是什么一笔带过，非常简略的。所以一般圣经学者把记载的比较详细的那些士师叫做大士师，不详细的那些叫做小士师。那上面那些叫做大士师，下面那种叫做什么小士师。大小加起来整本书一共有12位士师，6大6小。那下面呢，我会按照经文的记载的顺序和大家大概的过一下这12位士师，让大家对士师记有一个总体的印象。因为接下来这几个月其实会有不同的牧者跟大家分享，每个牧者负责一个士师，但我们没有12个牧者，所以我们只会分享到一些大士师的一些故事，因为小士师的可能今天一讲就过了啊，大家明白了吗？啊。 第一位出场的士师叫做俄陀涅。那这位士师是一位大士师，他的一生是比较完美的。他不仅跟随约书亚的接班人加勒啊，约书亚有个接班人呢叫做加勒 Caleb 啊，赶走了很多的迦南居民，而且他还帮助了以色列人去抵挡了外族的进攻。那他有一位非常贤惠的妻子叫做亚萨啊，其实亚萨就是加勒的一个女儿哈啊。加勒非常看得起俄陀涅这个人啊，把自己的女儿都嫁给他了。但关键有一点的是，他的故事里面很有意思，是这位妻子在过门的时候还帮助他的丈夫向加勒求得了一块有泉水的田地。所以你会发现俄陀涅他除了自己的家产之外还多得了一份产业，那就是什么东西？就是旧约里面的长子的祝福，因为只有长子才会有双份的产业啊。所以其实俄陀涅这位士师啊，无论是在他的家庭上还是在他的使命上，都是后来的士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啊。这是第一位。第二位士师叫做以户啊，这不叫户啊，这念户啊，以户啊。那他是所有的士师里面啊在位时间最长的，那他在位有80年那么长。那他一生最显赫的事情呢，就是他去刺杀了一个王叫做摩亚王啊，拔掉了当时欺压以色列人的一个刺头。以户这个人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圣经记载很特别一个地方是他是一个左撇子。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事情？我们今天觉得没什么呀，因为遗传学统计世界上1/5的是左撇子啊，对不对？好，没什么特别的。但如果你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这件事情。因为以色列人觉得右手才是一个有尊荣的位置，右手打仗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表现。包括其实直到今天，如果你曾经去过一些很传统的地方，你会发现啊，当有些孩子他小时候是左撇子的时候，大人会怎么把他揪回来啊，对不对？把他揪回来，你左手在耍赖吧，对不对？因为别人很难注意到你的左手，对不对？包括就是门卫收身的时候啊，他就会只收你这边，因为你这边右手就拿出一把剑，对不对？但他不收你这边，对不对？所以以户他就很容易什么蒙混过关，对不对？而且大家要特别留意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刺客这个职业它不是天生就会的，它是需要什么？需要训练和培养的。那我们当然可以说以户的左撇子是神拯救以色列人的一个恩典和一个特别的方法，那这点一点都没错。但大家想想，以色列人在训练一个左撇子，而且是刻意训练一个左撇子作为刺客，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为了战胜当时的敌人都可以什么不讲武德了、啊、所以顺带、跟大家说一句，就是大家知道今天什么职业里面的左撇子最多吗？啊，今天没有刺客、啊、不要想刺客什么职业？运动员，特别是那些有竞争的运动啊，不是高尔夫那种，有竞争的对抗的运动里面，左撇子的比例接近50%，因为它是有攻防的。所以以户这个故事哈、啊，我们不能够只看到他自己是怎么成功的，你要看到在他的成功的背后，整个社会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啊？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其实你的程序正义跟你的结果正义应该是什么同等重要的才是，对不对？那这是、第二个士师以户。那以户之后呢是一个小士师叫做加山。那他的个人武力非常厉害，光用牛棍就能打死600个以色列人，非常600个腓力士人，特别厉害。但他更多呢 只是在用个人的能力在拯救以色列人，并没有给他们很多属灵上的带领。加山之后呢，是一位很特别的大士师，叫做底波拉，她是唯一的一位女性的士师。底波拉的一生也是很完美，因为她不仅带领以色列人打仗击败迦南人，更可贵的是圣经记载她说凡事依靠耶和华，她在属灵上也是以色列人的榜样。所以大家立刻想起士师的什么双重职分，你会发现他两种使命都实现了。但他的奋心我们又要想到社会问题，反映了以色列人当时一个极大的社会问题。什么社会问题没有男人愿意站出来为以色列人去征战男的不像男的，所以要兴起一位女士师。那我不是在低估女性的能力和恩赐，那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只是男女的分工有所不同，因为战争这事情本来就是应该男的去负责的。当时候其实以色列是有一位男性将军叫做巴拉叫做巴拉，但这个人呢，他自己不敢一个人去前面打仗，他跟底波拉说你一定要跟我去前线，我才敢去打仗。这听着就不像话，对不对？你就难道是光顾着自己能不能打赢，你就根本不想想一位女性去战场的危险所在吗？所以当时候底波拉就毫不客气地跟巴拉说，说什么？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你在所行路上得不着荣耀。那当然底波拉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性别角色，而是什么？还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当灵性缺失的时候，你会发现社会的关系就会混乱，就是男性不敢担当要女性上战场。但当我们的灵里依靠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使是女性也能够被神兴起成为一位神带领的士师所在。底波拉的故事，底波拉之后是一位很著名的大士师，叫做基甸。基甸生性很懦弱，十分胆小，但神向他显示，最后他也愿意顺服神。所以他自己软弱的个性，哇，一下子就被改变了，一夜之间把什么，把以色列人中很多巴利的偶像都砍下来，所以他叫做耶路巴利，而且他还带领以色列人只用了300人就把米甸人的军队 给打败了。所以他又看到士师的什么两重职责他都实现了，对不对？砍偶像和什么打仗，两者都实现了，大家发现他应该很完美，对不对？但是在基甸的一生之中有两件非常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第一件，他娶了很多的妻妾，所以一共有71个儿子。在他过世之后，他的一个儿子叫做亚比米勒杀了其他70个儿子，是吗？在他家庭里面就打起仗来，对不对？而且第二件事是什么？他弄了一个金像，就是按照大祭司的那个衣服叫做以弗德，就是弄的。那他动机可能本来是好的，因为他想以色列人去纪念耶和华的作为，但他做的事情是有问题的，因为后来以色列人就把这个金像什么当做偶像来崇拜了。那所以基甸的故事是很讽刺的，他自己当依靠神的时候他能够除去偶像也能够征战得胜，但当他灵性软弱不依靠神的时候，他家里就征战不断，而且让以色列人什么重新拜偶像，非常讽刺的这么的一个故事。那基甸之后是两个小士师，第一个叫做陀拉，那圣经没说他做过什么，其实就说了那么一句话，说 他住在了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地方，叫做沙密。那其实这句话是有信息的。为什么有信息呢？陀拉属于以色列的一个支派，叫做以撒迦支派。那你要知道，其实以色列每一个支派都有它的封地的，就是它有地界的啊，你不能够跨越这个地界。但其实沙密这个地方并不是以撒迦支派的领地里面，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陀拉是故意离开自己的支派，搬到了山地里面，原因可能是打仗不容易打到那里，他可以安居乐业吧。陀拉之后有一个事实叫做什么？叫做雅尔。圣经说他有30个儿子，每人一头驴，一座城。那我们乍一看说啊，那圣经想讲什么？什么叫做每个儿子一头驴，一座城啊？那大家只要回想世事的两个职责，你就会发现问题所在了。就好比说，大家想想，既然有一个牧师啊，大家不知道他在教会做了什么，但他有7个儿子，不用30个。7个儿子，你给他给他们每人在温馨买一个 house， 然后每人每周就是每个星期天每人就是开着一辆奔驰，主日的时候在教会后面停车场刷一下，7辆奔驰排开，所以你就会明白这个画面想表达什么了，对不对？你就明白了他根本没有实现他的职责，对不对？雅尔后面一个大事实叫做什么？耶弗他。那耶弗他的出生其实很卑微，他是一个私生子Bastard， 他是一个私生子，所以他家的兄弟呢非常嫌弃他，把他赶出了家门他就逼上梁山，做了一个土匪的头子，很有意思。以色列人呢，当时整天被亚门人欺负，那欺负到没辙了，只能够什么找他帮忙说啊，你来做我们的领袖吗？所以以色列人去找一个土匪做他们的一个领袖，很有意思。耶弗他呢，他自己很有意思，其实他自己内心里面很依靠神。当他上去战场的时候，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神你带领我吧。神就带领他打败了亚门人。但当他自己打胜仗之后呢，耶弗他又一时兴起，又向神许了一个愿，说啊，神我感谢你，那么我回家我首先看到什么，我就把它献为燔祭。那大家想想耶弗他这句话的一个意思，那表面听起来很金钱的，对不对？就是 我什么都愿意给神，对不对？实际上其实后面有个问题是，其实他对神并不认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燔祭是用来干嘛的？像说弟兄姐妹，你们在查利未记，燔祭用来干嘛的？它是用来认罪的，它不是用来感恩的，对不对？燔祭是一个赎罪的祭嘛，种类就搞错了，感恩不应该用燔祭，对不对？其次，如果我们详细去查利未记第27章关于许愿的规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的许愿是要怎么许呢？是要在事情发生之前许，而不能够什么，而不能够发生之后再许，就是你要在这事情成就之前，你就要表达自己愿意为此付出的代价，并且把事情是否成就的主权交给神，而并不是说什么啊，我先看一下这个事情成不成就啊。如果灵呢，我就土豪一把，什么都献给神啊；如果不灵呢，我就啥都不说啊。这只是什么？这只是拜偶像式的许愿，而并不是什么敬拜耶和华啊。所以耶弗他的行为其实是反映了他内心之中对神的无知。把迦南拜偶像的习惯用来表达自己的敬虔，所以结果很讽刺的， 他回家第一眼看见的是什么？他的独生女儿。那怎么办？总不能烧死吧，对不对？所以耶弗他只能让他什么？终身不嫁。很讽刺的一个故事。耶弗他之后是三个小世世，第一个叫做以比赞，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问题是这60个儿女的结婚都是跟外乡人结婚，那可能我们又不太知道说啊，圣经讲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啊？你来想象一下嘛，你的老家有个亲戚，一大堆儿子，一大堆女儿，结果你的老家里面哪一户都不是他的亲家，你又觉得这事其实有点不对，哪儿不对呢？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对不对？以比赞之后的一个世世叫做以伦啊，他更厉害了，他秉政了10年，一件事情都没有留下，没有好事，没有坏事啊，无为而治，很厉害。以伦之后的一个世世叫做什么呢？叫做亚顿啊，把70头驴分给了40个儿子、30个孙子，又是这种奇奇怪怪的记载，对不对？那一个世世两种职责都没做，光整驴了哈。所以，但还是要去理解为什么记载这些东西，你必须要回到神兴起世世的两个原因，你才能理解说这些记载啊，究竟是在批评还是在称赞啊，对不对？那最后一个世世叫做参孙，最著名的一位大世世啊，大家听说过最多的一位世世。他力大无穷，而且是智力超群，猜谜从来没有猜输过，但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欲啊，看到美女就喜欢，不管他是以色列人、迦南人还是腓力士人，所以最后他被一个腓力士的妇人叫做大力拉骗了他，剃光了他作为拿细尔人的毛发，他就什么？失去了全部的力气，被腓力士人折磨得非常惨。但参孙的结局是一个好的结局，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内心什么？重新依靠了耶和华，他是真正悔改，依靠了耶和华，所以神就让他什么？完全恢复了力气，跟那些以色列人什么？同归于尽了。那所以大家看完这12个世世之后啊，大家应该不难明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世世的工作之所以不成功，一方面当然是以色列人有他们心硬的地方啊，不愿意跟随神的地方，但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世世自己也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是真心依靠主的人，但他们其实也有自己的偶像无法胜过。其实这就是今天对我们的很好的提醒，其实我们个人的灵性里面也是这样的，我们也会有两面性，一面我们是真心的相信和依靠主，但另外一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偶像，都有没有被神得着的地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直视自己内心里面没有被神得着的部分，只有拆毁了这些偶像，我们外在的工作才不会被轻易的拆毁。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世世记里面的一个叫做回声的一个问题。那什么叫回声呢？一个讲故事讲得好的人，他是不会只把故事像什么摊煎饼那样铺开来讲完就算的，他是会在不同的故事一个一个故事之间，他会放下一些回声，就是让你去品味说这些故事的衔接和中心究竟是什么。比如说大家有没有看过金庸有一部小说叫做《倚天屠龙记》，应该很多人看过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发现里面有一个不断出现的回声是什么？叫做武林至尊宝刀屠龙，是吧？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 对对，不断的在整本书里面出现的，对不对？其实啊，这本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回声，哪个回声？是明教的一段教训，叫做什么？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然后讲了一大堆，然后其实最后讲的是什么？叫做怜我世人，忧患甚多。为什么金庸会放下这两个回声在里面？其实就是代表了两种理解历史的观点。如果你的历史观是成皇败寇，你的历史观是为强者论的话，你心中的回声就是第一种，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嘛，对不对？但如果你看历史，你不仅看到了成皇败寇，而是对人类的命运产生了悲悯之情，你的内心才会有第二种回声，叫做怜我世人，忧患甚多，对不对？其实西方也是一样的，手法一样。比如说，如果你喜欢看音乐剧的话，你一定看过有一部音乐剧叫做《悲惨世界》，是不是？它里面也有回声啊。比如说有第一个回声，有一首歌叫什么？叫做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在整个音乐剧里面不断出现的回声啊。但其实这部音乐剧还有第二个回声，是有一首歌是在讲那个主角的那个祷告的，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两首歌，它是不断的重复在整部音乐剧里面，其实就是作者雨果他对于人民疾苦的两种呼声。就是第一种，你要不就是在这个可见的世界里面建立民主的制度，就是法国大革命当时发生的事情嘛。但他觉得这明显是不够的，所以要解决悲惨世界的是第二种回声，是什么？神的恩典在人与人之中发生，让大家彼此的赦免，这才是解决整个悲惨世界的关键所在。所以雨果他自己说，悲惨世界本质是一部宗教作品，它不是一部什么民主那方面的一种作品。扯远了，回到诗词记里面，这本书里面也有两个回声。第一个回声有点小字第一个回声是不断的在讲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拯救他们。那这段经文不断不断不断的在那个诗词记里面出现。而第二个回声呢，就大家会经常看到的是里面讲，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是不是我们还得是从什么世事的两个职责来理解这两种回声，就很明白了，对不对？第一个回声回应的不就是世事要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吗？对不对？但讽刺的是，很多时候世事的战争不是主动的，而是他们被压迫的不行了，以色列人犯罪了，世事才起来为他们征战，不断的循环。第二个回声对应的不就是世事的第二个职责，除去人心中的偶像吗？因为这里面讲以色列人没有王的时候，他不是在讲君主制度，而是什么？讲的是他们忘记了耶和华，人心不古，岂有王？是不是？所以个人就任意而行了。那所以总体来说，世事的工作并不成功。在整本诗词记的最后几章里面，其实以色列人不断地陷入偶像崇拜之中，而且还因为罪恶，兄弟自相残杀。所以在征战和拜偶像这两件事情上其实都失败了，所以四境干戈空余恨，人心不古岂有王。但我们感谢神的是，他依然有恩典有怜悯，他并没有放弃 这个民族，而是还在里面放下了一些愿意跟随他的子民，作为那个时代的榜样。他们是神曲的知音，是在悖逆时代里面愿意把自己献给神的真信徒啊。我们讲到路德记的时候就会讲到这些人究竟是谁。所以求主怜悯我们，通过我们接下来士师记的讲解，我们自己成为神曲的知音，让我们知道不仅只有外在的征战，更重要的是我们内里的果子，让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祭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为这一段曾经你带领以色列的历史我们来感恩，因为你的恩典没有断绝，所以你没有让以色列的失败成为永远的失败，你也没有让我们每个人人生的失败成为永远的失败，你总是爱我们，以至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愿你让我们今天不轻看这样的恩典，愿你让我们可以重拾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信心可以在你里面，让我们除去一切心中的偶像，让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祭物。愿你这样来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门。